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3日，今日读经，阿摩斯书4-6章，约翰二书。导读：阿摩斯先知宣讲以色列罪恶的第一个预言信息之后，接下来4-5章。连续用了3个交叉结构，发出了关于以色列罪恶的另外4个预言的信息。首先，第一个预言信息在第4章 A 部分1-5节，以色列人像巴山的母牛，违背神的公义，欺压贫苦人，还献上有罪的11奉献和感谢祭。对应次 A 部分12-13节。以色列人要为所行的面对公义审判的创造主，创造主的名字是耶和华。第二个预言信息就是以上这个交叉结构的中心段 B 部分6-11节，神以5个你们仍不归向我来描写以色列的顽固，哪怕是粮食缺乏，天不降雨，旱风霉烂，和蝗虫瘟疫流行，城市倾倒，也绝不悔改归向神。其次，5章1-17节，第三个预言信息是 ABC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。 A 部分1-3节对应次 A 部分16-17节，都是对以色列审判的描写。神赐下灾难，使全地发出哀歌哭嚎。 B 部分4-6节对应次 B 部分14-15节，神呼吁以色列人赶快悔改寻求神，只要秉行公义就必存活。 C 部分7节对应次 C 部分10-13节，指责以色列的司法之罪，不但没有公平公义，还屈枉正直。第三个信息的中心在第一部分8-9节，掌管宇宙万物的是耶和华，他才是公义之主。接着第四个预言信息在18-27节，是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。A 部分18-20节，预言主再来的审判情形，那日只有黑暗没有光明。对应次 A 部分27节，预言神审判的情形，以色列人被掳外邦，只有黑暗的日子。 B 部分21-23节，对应次 B 部分25-26节，揭露以色列信的是虚伪的宗教，从旷野到应许地一直就拜偶像，导致神厌恶他们的献祭和赞美。本段和本书的中心是 C 部分24节，神所要的是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世人啊，公平公义到底在哪里啊？神所要的不是虚伪的宗教礼仪，而是活出公平公正的生命。信心要有行为才是真的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要好好的反省一下，千万不要妄称基督的名字。第6章发出了对安逸享受之人的审判信息。首先1节对应7节，警告以色列人当中有钱有势，享受吃喝玩乐的安逸之人有祸了，他们必首先就被掳。2-6节描述了安逸之人的表现。其一，他们能享受世境平安，居首不居尾，都是神给的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其二，以为神不会惩罚他们，就强取豪夺，无恶不作。其三，他们躺卧的是高档的床， 坐的是高级的沙发，吃的是精选的牛羊肉。其次，他们享受着流行的音乐、高雅的艺术，并且参加各种的豪华的音乐会，自家呢还有高档的艺术品来收藏。其五，他们对肉体的保养啊极其的奢侈。8-14节，主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，说他厌恶以色列追求的这些世俗荣华，他们没有公平公义，根本就不配提神的名字，神必叫野蛮的亚述人下来灭掉他们。新约约翰二书，本书与约翰一书在风格及内容上是一致的。约翰自称为长老，表明呢他是收信的牧者，他是收信人的牧者。长老的一般年纪都比较大，本书的写信日期呢大约在主后85-95年，可能是在以弗所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。早期的教会一般呢设在一些信徒的家中，所以会接待或者邀请四处传道的教师到家里暂住，并供应他们所需要的。当时呢有诺斯底主义信仰的假教师到处传播他们的新学说，他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并有神人合一的属性。约翰写这三封的书信呢都是要澄清他们对约翰福音的错误的解释，吩咐教会不可以接待这些异端的假教师，更要懂得分辨真假教师。本书只有一章，是交叉写作结构。1-3节是问候祝福， A 段4-6节是真理与爱的关系，平行对应次 A 段8-11节是真理与爱心的关系。 B 段7节揭露了假教师的特征，12-13节是结束的问候。首先1-2节，约翰以长老的身份来问候这个熟悉的教会，读者也很熟悉老牧者约翰，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是单数阴性，可以翻译成夫人，但上下文来看呢翻译成教会更加合适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而信徒是教会生养的儿女们，也是约翰在真理中所爱的。明白真理的人会在教会中彼此相爱，因为主耶稣借着真理的圣灵住在教会当中。约翰的问候表明这个教会曾经有一些呢极端灵恩派不在真理中，因为他们以为约翰的启示不是权威，反而觉得他们在灵恩追求中有新的启示也是权威，所以呢这些假教师就制造了教会的分裂。倘若一个教会把圣经真理都否定了，连同性恋或者乱伦之类的罪恶都可以去接纳，那这个教会还是基督的教会吗？约翰说他爱那个持守真理的教会和信徒，表明所有认识真理的人爱教会都是因为真理的缘故。约翰反复地提到真理是有特别的用意的，主耶稣和圣灵就是真理，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永远，而那些改变或否认圣经权威的就不能与我们同住，主耶稣和圣灵也不会与他们同在。其次3节是奉父神和耶稣基督之名的祝福，倘若我们在真理和彼此相爱当中，那恩惠怜悯平安就临到我们。4-6节，约翰面对攻击和诽谤也大有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教会众儿女都一直在遵守真理，按真理而行，教会小不用怕，只要爱真理的人留下来彼此相爱，那不爱真理和教训的人自然会离开，而那立定真理之上的生命自然会吸引更多不幸的人归向神。 约翰知道忠心信徒一定会遵守主耶稣彼此相爱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3:34。基督徒持守真理可能会被人攻击，说他们没有开放包容之心，尤其是有些人用逼迫和挑拨离间的手段使教会妥协。但是约翰呢，劝这些在真道上坚定留下来的信徒要团结，相信圣经中的真理，一起来防备那些假教师的谬论。7，使徒揭露了假教师的特征，即这些宗教骗子呢，不是一个，乃是很多。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从教会分裂出去后呢，沦为反基督的罪恶联盟。他们组成帮派，到处宣讲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那些假道理。他们高举个人的能力、神迹奇事、超级神秘的经验，他们都是敌对基督的骗子。特别是诺斯底主义者，认为那位基督呢，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身上，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离开了。这些都是敌基督想要摧毁福音和圣经权威的诡计。8-9，命令神的儿女，其一要自己小心，无论别人怎样，属神的牧者和工人一定要守住这些教训，不要离开本位，就必得到神的奖赏。千万不可超出主耶稣所教导的范围，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就离开神了。2，10-11，就是绝不接待那些教导错误真理的人，连问候他们一下都不可以。很多人说啊，我们问候一下异端或者邪教的大人物应该没有关系吧。当然，如果神叫你去问候，那你就去问候呗。但这些传讲另外一个福音的老师，你问候他，就是与他的罪恶有份了。家庭教会绝不允许这样的人进来，若是请他们上讲台，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宣扬他们的谬论，那我们的罪就大了。12-13是最后的话，约翰还有许多想要教导信徒的，但是笔墨不能代替当面的教导和沟通，只有当面的相交才有圣灵里的喜乐啊。基督徒之间很多事不能只是发发信息或者打个电话，应该是彼此见面团契，才能更好的解决圣徒相通的问题。我们要反省一下，今天呢，有人想要以网上的教会来代替实体的聚会，这合乎圣经上所说的教会运作之原则吗？约翰结束的时候提到那蒙拣选的姊妹的儿女的问候，很明显，这是指姊妹教会之间的彼此问安。应用，先知和使徒都在谴责子民背离真理之罪，但假先知和假教师却起来勾引子民来抵挡真理。这些宗教政治领袖啊，把神的家当成了金钱和权力的消费场合，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横着走。他们对神的家毫无顾忌，竟敢压榨、欺骗、恶待那些软弱和缺乏分辨力的信徒。我们面对那些违背圣经真理、不公义、不公平的人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不要因他们讲歪理、背后搞分裂、攻击、诽谤讲真理的牧者就离开服事岗位，更不要放弃对祷告、读经的热爱。其次，应当把他们的恶事告诉教会，团结持守真理的牧者同工，揭露其本来的面目，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，相信基督必洁净他的家。最后，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来自异端或者邪教组织，就要及时拒绝他们进入教会， 千万不可与他们的罪有份。因为我们只听从并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。经上说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这是我的心愿。